我们来看腓立比书，四章六到七节，这里的经文对于基督徒来讲并不陌生，特别是第六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是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经常使用的经文。一个基督徒去安慰另一个基督徒，或者一位传道人去安慰一位信徒，或者去安慰另一位传道人，都会引用这句话。这里的经文为什么那么著名？因为它能够安慰人，它能够驱散人的焦虑和不安。但同时，这里的经文也带来一个张力，也给不少人带来困惑。如果我没有挂虑，我把凡事都交给神，那我什么都不需要做了。因此，在错解之下，很多人把自己的焦虑、不安交托给神，然后他就无所事事，然后等待上帝的施恩。他不但放弃自己的责任，也放弃自己的义务，然后等待上帝为他解决问题。这种错误的解经就带来一些人一方面把问题交托给神，一方面自己无所事事，成了一个又懒又恶的基督徒。因此，这个经文在正确的解释之下，它能给人带来安慰，带来责任；在错误的解读之下，让人感到非常费解。我凡事交托给神，那我的义务就会失去，我的责任就会失去。因此，你会看到许多交托给上帝的基督徒，他变得无所事事。不过，在开篇告诉我们，应当一无挂虑。这个挂虑在翻译当中有不同的翻译。不过，这个词在马太福音使用为忧虑。耶稣讲过，不要忧虑。我想各位，天气一冷，在北方，我们的忧虑大大增加，因为你的费用开支是巨大的，你要交供暖费，然后你要翻翻衣柜，发现去年羽绒服已经不再是新款。翻翻衣柜，发现衣服好像没有一个适合自己现在穿的。总之，你的开支也成为你的焦虑之一。因此，这一个挂虑，有的时候使用为叫关心，不要对一些事过度关心，或者有的时候应当一无焦虑。总之，在这里这个词的表达是在讲，有些人对一些事他非常的焦虑不安。让他寝食难安，让他整个的人都无比的消沉。因此，保罗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或者应当一无忧虑。当然，保罗这里不是一个建议的表达，而是一个命令，就是基督徒不应该焦虑的，不应该忧虑的，应该和别人的生活是不一样的。但是，好多基督徒就认为，不可能啊！信仰里面是没有焦虑的。著名的爱德华·韦尔奇他就说：“信仰总是微笑，这是一个神话。如果你认为你已经蒙上帝拣选，做他的儿女，蒙他保守，你的信仰生活中没有任何的焦虑，没有任何的不安，没有任何的挣扎，我想这个从来不是基督教真实的写照。因为圣经大量经文告诉我们。”我们的信仰不总是微笑的，还有很多愁苦，有很多不安，有很多焦虑，甚至还有很多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。如果你打开旧约的诗篇，会发现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是用小调写成的。这些篇幅当中，诗人总是把我们带进悲伤、带进恐惧、带进不安、带进绝望的低谷中，而这个堕落的世界就是如此。当然，诗人他们不是一直绝望、悲伤、恐惧，他们在经历了悲伤、绝望、不安之后，他们会认识到上帝的美善，他们会重新抬起头来，他们会重新站在磐石上，他们会向上帝高歌。因此，你不要认为信主之后我们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，信主之后依然要面对很多问题，至少焦虑和不安在我们生命当中几乎是与生共存的。难道孩子没有焦虑吗？我们总想回到孩子那个年龄没有焦虑，其实孩子也有焦虑。 每个人都有焦虑，几乎焦虑对一个人来讲是与生俱来的，不会因为说你是某一个年龄阶段你没有焦虑，不是的。但是焦虑可以毁掉一个人的生活，也同样可以摧毁一个人的喜乐。菲利比书的主题是明确的，在基督里你要喜乐，但是焦虑是喜乐的杀手。你可能认为焦虑是一个思绪问题，或者是一个性格问题，或者是一个精神问题，这是我们普遍对焦虑的解释。我们几乎接受一个无神论世界对焦虑的注解，就认为为什么会有焦虑啊？因为你是性格问题，因为这个大的环境不好，因为人民币在贬值，因为经济在下行，你这个人可能心思过重，所以你就焦虑。而且如果你到医院去看病，无论中医和西医给你看病的时候，总要问你自己有没有压力。中医就告诉你说不要忧虑，给你开一些中药，西医开你安眠药，让你注意睡眠，可以忘掉焦虑。你就知道在这个无神论的架构之下，他把焦虑视为一种精神性的疾病，或者是一种性格问题，或者是一些过去的事情在你生命当中积累，把你压垮，产生焦虑。因为他们解释焦虑的时候是没有上帝的，他们注解的焦虑也是一个无神论的焦虑。有人认为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，所以我的生活充满焦虑，我不能容许我生命当中出现不完美的事物。你想想，一个不完美的人想要打造一个完美的人生，这是肯定是不可能的，哲学家是绝对不认同的。但是我们总认为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，所以我变得很焦虑，很抓狂，很不安，让我每一天都活在无喜乐当中。完美主义者是一种神格化的现象，是一种神格化的现象。完美主义者认为我可以靠我的双手来打造一个完美的人生，我可以把我的人生从悲惨到幸福的打造，我可以把我的人生从有瑕疵编织的没有瑕疵。因此完美主义者不单单是一种现象，是一个人要把自己神格化，他才更加具体表现自己是一个完美主义的倾向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一个人过度的焦虑，他不单单是一个思绪性格的精神问题，他从本质来讲是一个敬拜的问题。因为圣经解决焦虑忧虑的办法总是让人去仰望上帝。无论是耶稣在马太福音，还是保罗，还是世人，他们谈到一个人焦虑不安的时候，一定是把重担卸给神。他是一个敬拜的问题，他不是一个敬拜之外的问题。我们过度把焦虑带出敬拜之外去讨论的时候，就认为着焦虑不安是因为环境，因为某一个人，或者因为这个社会所带来的焦虑。可是圣经并不完全认同这个观点，圣经反而极力告诉我们它是一个敬拜的核心问题。当然你不能忽略一个人性格和思绪问题，因为周马田曾经写过一本书叫《灵性低潮》，他就谈过人的性格心思也会让一个人经常陷在灵性低潮当中，这一点是不可以否认的。可是归根结底它的核心就是一个敬拜的问题。可以焦虑如影随形，好像我们的一个好朋友，当然他并不是好朋友，可是他和我们好像是个好朋友，总是与我们不分离。我们到哪里他也到哪里，我们去何方他也去何方，我们想什么他总在那里。因为你我总是被经济困难，被疾病，甚至被工作的麻烦所扰乱，你也可能被你的配偶所扰乱，也可能被你的孩子所扰乱。你的孩子可能是一个在妈妈怀抱里的孩子，你拼命保护他，你的孩子可能到青少年，你也疯狂的保护他，因此你现在焦虑当中不安里面，这些焦虑和不安摧毁了你在基督里的喜乐。你焦虑的对象在消耗我们的时间，消耗我们的精力，而圣经告诉我们焦虑的根源是在于与上帝的问题。如果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掌权的，如果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是作王的， 我相信我们的焦虑和不安会减少很多，甚至会化为乌有。所以到现在你还在焦虑，因为你不知道到15号如何来偿还你信用卡的账单，或者你也很痛苦很焦虑，你的孩子正在长大或者已经长大，你要拼命保护你的孩子，令你焦虑而不安。你在计算你孩子的花费，你的孩子刚出生还没有到大学没有结婚，你在想他如何读大学，如何去买房。你怎么知道你的孩子能活到结婚的时候呢？没有一个人可以保障自己孩子的寿命在自己手里。但是我们当孩子一出生，就是给孩子规划各种理财计划，孩子将来可以读大学，将来孩子可以去结婚生子，为他去看孩子。你怎么知道你能够看到你的孙子和孙女呢？所以我们的焦虑和不安来源于我们自己理性的推理和将来的预测。这件事情很多都没有发生。你可能在想，我的同事讨厌我，老板也讨厌我，可是你老板可能从来没有讨厌你，对你只不过是脸色不好而已。你说脸色不好不是讨厌吗？脸色不好不一定是讨厌。因此我们的焦虑多得不能再多，我们的焦虑在内心像一场战争，我们不断的思想，不断的去推导，推导之后再思想，这些焦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在生活的日子当中，导致内心没有平安，只有混乱。我们认为这一切的压力都源自于外在，但是更是来自于我们内心，来自于我们的思绪。当焦虑产生的时候，喜乐会消失，盼望会减少，因为失去对上帝的信号。因此保罗命令说应当一无焦虑，当然你也可以说一无挂虑，都可以。保罗的意思说不要过度的忧虑，不要思前想后，不要患得患失，不要过多的去琢磨，不要对某一个事情紧张担忧，令你到寝食不安的地步。这是保罗的意思。耶稣也告诉过门徒，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。我在前段时间看到一个解释，是卡森来解释耶稣后来讲的话。耶稣后来说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我们认为这句话是一个与福音相关的，对吧？但是卡斯林的解释是，这一句话是当时一句智慧的名言。耶稣怕门徒无法去领悟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然后用了一句智慧的名言来告诉门徒说，你要想一想，一切的难处一千当。因为人很难理解耶稣所讲的，很难达到那个信仰的成熟度，所以耶稣用了一句智慧的名言来告诉当时的门徒说，你只能担当一天的难处，你不能够为明天的难处而做出某一种的措施和回应来。因此谈到焦虑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想摆脱焦虑，但是焦虑总像我们的影子一样，总是伴随我们，我们到哪里它又在哪里显现出来。保罗后来又说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这里心怀意念指什么？焦虑它的根源是敬拜的问题，它还有一个根源是人的思绪的问题，就是思想的问题。我们的思想堕落之后，就不能够正确的判断事物，在焦虑当中我们的思想是混乱的。我想各位都有经验，在焦虑的状态当中，你花很多的时间进行推理争辩，进行去分析探讨，来做出某一个结论，而这些思想的斗争，思想的预判，这些思想的推理，导致我们丧失时间，丧失了精力，使我们丧失了与上帝相交的时间，也丧失了与人交谈的时间。因此焦虑它不单单我们所想是一种感觉，它更多是一种的思绪。因为你在思想将来，你在思想某一个人， 在思想某一个事，而这些事和人紧紧地抓住你整个的人，让你没有办法安静下来，不断地在那个思绪当中缠呀缠呀缠呀，直到把你自己缠紧紧地缠裹住，无法动弹。因此保罗说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，这个意念指心思或者指思想。你想想，你每个焦虑不是你反复思考的吗？不是你反复的推理的吗？不是你反复预判的结果吗？不是你不断的在头脑当中一步一步的去演绎，导致你没有办法正常生活，不是吗？因此我们要懂得，应当义无焦虑，是命令每一个上帝的儿女不要焦虑。但是同时一个误解需要澄清，如果我把凡事都交给神，我没有挂虑，是不是我什么都不需要做了？如果这样去解释的话，就会造成我们的懒惰或者游手好闲。至少有人这样解释，也有人这样去遵行，这样去做。如果每个人把凡事都交给神，我们人生没有计划，没有责任，没有义务，那基督徒都变成无所事事的人，变成守株待兔的人。好像这并不是圣经本身的教导。圣经没有让我们不去计划，圣经没有让我们游手好闲，圣经反对懒惰，反对毫无计划，圣经总是堵住无知之人的口。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，那保罗有没有挂虑呢？有啊，他说他把教会众教会的事挂在心上，他很担心提摩太，担心以巴弗提，他也担心他所牧养的教会。保罗他是有的，但是保罗的这些挂虑和忧虑没有让他到致死的地步，他也没有让他焦虑不安无法入睡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所关心的家庭，关心的儿女，关心的工作，关心的财务，让我们变成绝望，变成绝望。我们的心被某一个事物所奴役，这个事物让我们痛苦，让我们缺乏盼望，对上帝失去信赖。这样的焦虑、不安、忧虑是圣经所禁止的。因此词源里就说不要为任何事忧虑，但是圣经并没有禁止关心家庭，关心教会，关心儿女，关心工作。但是一个事物让我们变得绝望，它就是圣经所禁止的挂虑、不安和焦虑。你想想，什么事情让我们变得绝望，无法生活，无法来面对现在？而那个事物就是我们的挂虑，就是我们的忧虑。有人因为孩子无法正常生活，无法入睡，每天为孩子计算，为孩子预算将来，为孩子铺平各样的道路。有人因为自己的配偶焦虑不安，他认为配偶毁了他，他的婚姻被配偶完全给摧毁了，他的婚姻没有梦想，对结婚没有期待。有人被工作摧毁，他在工作当中如同行尸走兽。总之总有某一个事物在摧毁我们的人生，而某一个事物它使我们焦虑，使我们不安，这是人常有的，这是常态。所以圣经是现实主义，非常关心我们的现在，非常关心我们微小的事，关心我们每一个思绪，因为每一个思绪把我们从喜乐天堂带到忧伤焦虑的地狱。而这些焦虑的生活不仅使我们对上帝失去最基本的信赖，也让我们整个的人的身体状况、精神急剧下降。很多疾病是源于人的焦虑、不安、忧虑所带来的。医学界是达成共识的，我们认为焦虑不是问题，无论是马太福音第六章，还是在这里腓立比书第四章，耶稣和保罗都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敬拜的问题，这是人对上帝失去信心的问题。因为人离上帝疏远， 人的焦虑只会加增不会减少。因此保罗后面提到一个方法，当你有焦虑的时候应当怎么办？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就意味着焦虑本身是一个敬拜的问题。你不要认为吃几片安眠药你的焦虑就消失了，你醒了之后不是依然焦虑吗？你不要认为爬爬山散散心焦虑就消失了啊！保罗没有建议说找中医或者找西医开几片药，没有说爬爬山心情就好了啊！当然我们相信爬山心情是好的，但是这不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出路。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所有的焦虑一定是一个敬拜的问题，一定是离上帝疏远的问题所带来的。保罗也没有像个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你有忧虑吗？好，不要担心。保罗没有这么讲，保罗没有说忧虑解决不了问题，保罗也没有这么讲，保罗反而说祷告。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方法，也是上帝告诉给我们的方法。但是在今天普遍的常识和心理学当中会这样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有焦虑和不安，你要振作起来，没有人战胜不了的困难，要靠着你坚定的意志来胜过一切。你要做一个意志坚定的人，不要消沉。这种观点的背后的动机是压制，靠你坚定的意志来压倒另一个思绪，控制另一个思绪，而这种方法在今天是常用的。所以你不要忧虑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担心，要振作起来嘛，要振作起来。振作起来的话，焦虑会消失的。那这个问题的本身并没有解决焦虑从何而来，只是告诉我们你要透过你坚定的意志来控制或者压倒使你焦虑的事。你要成为一个意志坚定的人，你的意志如钢筋般一样的坚定，能够驯服一切的焦虑和不该有的想法和思想。另一个方面，人常常用经济头脑来衡量焦虑是没有益处的。你也告诉自己不要焦虑，因为焦虑不能解决问题，因为你焦虑还要去生活，你焦虑还要去工作，你焦虑还需要面对将来，你焦虑的话不能够增加你任何的益处，所以你不要焦虑，因为焦虑和你的收益它没有经济价值，因此你不要去焦虑嘛。你听来听去很有道理，对不对啊？胜过焦虑，或者不要去焦虑，因为对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，因此我也不要焦虑了。但是保罗没有这么讲，这是普遍人的常识和心理学这样告诉我们，在他们的解决之下，他们从来不把焦虑视为一个信仰问题，视为一个敬拜的问题。但是保罗直言告诉说，你的焦虑是源于我们没有正确的敬拜上。他这里没有用唱诗，没有用歌颂，而是用祷告。通过祷告把你的焦虑告诉给上帝。谈到祷告，我们对祷告都不陌生。当你初入教会的时候，你会告诉你的弟兄姐妹和传道人说，为我求一求吧，为我求一求啊，最近不太顺利，或者最近不太好，遭一些麻烦，你求一求就好了。嗯，当然我们懂得你讲求一求是什么意思，就是祷告的意思嘛。我们都知道祷告，那么祷告在保罗的观念当中，祷告是一个敬拜，祷告不是通过祷告来减轻压力，祷告本身是敬拜，是与上帝面对面。祷告从来不是单向的输出，祷告也从来不是一个人宣泄，更不是一个人苦水的往外的倾倒，都不是的。祷告是敬拜，是一个非常渺小非常软弱的罪人要站到永恒的上帝面前，好像摩西站到自由永远的上帝那里，向他来发出敬拜了。所以祷告今天已经沦为心理学的解释，就是你祷告祷告问题会解决，你祷告祷告压力会减少，你祷告祷告目标会转移， 你祷告祷告，问题就会全部迎刃而解，而祷告就忽略一个敬拜的层面，就是你身为一个渺小的、受造的、软弱的、有限的罪人，站到那个无限的、永恒的神面前，向他来敬拜，因为你需要他，需要依赖他，需要他的帮助，需要他对你生命当中的掌管和引导。因此祷告在保罗的观念里面是一个敬拜的问题，就是你要与上帝面对面，你要向他来发出敬拜，因为你不是好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倾诉，也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哭诉表达，都不是的，更不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分享，而是一个受造物对造物主的敬拜。保罗用另一个词叫祈求，这个祈求是说你要把具体的事带到神面前，什么事情使你焦虑，你要把这个事情来带到上帝面前。你正关心的事如果让你产生焦虑，你要把这个事情原封不动地向上帝来祈求来诉说，因为这件事情使你焦虑而不安。我们的祷告不够具体，就没有完成祈求这个事项。如果你没有把你焦虑的事向上帝来诉说，求上帝来帮助你、引导你，让你知道如何进行选择和判断，那这个祷告就没有达到圣经所规范的这种祈求的事项。我们也会祷告，但未必会把自己的难处交给上帝，未必会把让你头疼的事物向上帝来诉说、来陈明，希望上帝知道你的难处，什么事情使你失去了时间、失去精力、失去对上帝的敬拜、失去了盼望。那另一个词是感谢。谈到感谢，我们知道凡事感谢或者凡事感恩，感谢的背后的动机是不怀疑神的良善。一个焦虑的人他已经在怀疑上帝的良善，所以他自己并不说我从来不怀疑神，但不代表他里面相信神是良善的。一个焦虑的人已经在怀疑上帝的良善，他不会对上帝有感恩的。如果在祷告当中没有感谢、没有感恩，那意味着对上帝的输出是控告、是不满、是对上帝各种的指责。祷告只有充满感谢的时候，意味着他愿意到良善的上帝面前，但因为焦虑不安的时候，他是不肯到上帝面前，因为在他的最深的动机当中仍在怀疑上帝绝对的良善。当你怀疑一个拯救你的神不在良善的时候，你不会在他面前正确的祷告和祈求的，你只会把你内心的苦毒、不满、各样的挣扎向上帝去倾倒，而不是对上帝有真正的祈求和感谢。所以感谢是很难的，因为生活中有太多的不顺，圣经总是告诉我们要常常的感恩吗？我们很难感恩，因为我们总是怀疑上帝不够良善。如果他良善的话，不应该让我生活中充满焦虑，不应该让我的老公不好，不应该让我儿子青春期有问题，不应该让我的孩子有任何的不顺利，每一件事情都应该是通达的。所以我们在结论当中都认为良善的神给我都是好的，而且焦虑是上帝的良善对我不再展现、对我不再施予。因此当我们不向上帝感谢，就一定产生不满，不满就一定会产生各样的焦虑和不安。所以当你焦虑的时候，你要问你自己，你真的相信上帝是良善的吗？你真的认同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给你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美好的吗？好像人并不这么认同，人是怀疑的。因此在这个祷告里面，保罗告诉你要祷告，还要祈求，还要感谢。当我们怀疑上帝不够良善的时候，应当怎么办？ 我们用塞翁失马的哲学来安慰自己吗？当我们怀疑神良善的时候，应该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为那里是上帝对我们良善最大的彰显。上帝爱了仇敌，爱了罪人，爱了与他作对的人，这个良善多么大，多么的荣耀，多么的宏伟，多么的令人感到惊叹。所以当你不再感谢上帝，应该仰望耶稣基督，因为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了仇敌，赐给了攻击他、否认他、亵渎他的人。这个良善岂不帮助我们想起上帝总是良善的，他怎么会不顾我们，他怎么会疏远我们，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那个不好的环境当中，哪怕这个环境非常不好，但是上帝的动机和目的总是良善和美好的。一个人不再感谢上帝，证明已经不再相信神在十字架对我们的爱是良善的，好像神在捉弄我们，在玩弄我们，在控制我们，在戏耍我们。其实上帝从来都没有，因为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就那么爱我们，那么理解我们，那么的舍下爱子爱我们，他怎么会戏弄我们，他怎么会捉弄我们，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到那个深渊当中不理会我们，根本不会的。要注意，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说你祷告你的焦虑和不安马上就会解除，保罗也没有说你祷告你会变得非常的轻松，保罗没有这么讲。如果你认为只要我祷告了，好像得到了发泄和宣泄，我就很轻松了，或者我祷告之后我要坐等上帝来施恩，好像约拿坐在那个山头上要看着尼尼微受审判一样，你就错误的理解保罗所讲的祷告。保罗讲的祷告不是心理学的一种暗示，他不是说你祷告祷告你的心情就好了，心里的锁链就解开了，那个绳结也打开了，保罗并没有这么讲。如果你认为祷告是一种心理学的输出轻松的方法，就彻底破坏了我们完整的信仰，因为祷告从来不是自我暗示。保罗不是说祷告让目标进行转移暂时得到解脱，保罗不是说你祷告祷告让上帝的话充满你，然后你的不好的思想就被驱散了，因此呢你就心情变好，焦虑消失，然后你变得欢快无比。保罗也没有这么讲，他更没有说祷告可以改变这些焦虑，保罗都没有这么说。这是成功神学的讲法，心灵学的讲法与福音可以说是风马牛而不相及。这不是福音所讲的祷告，保罗是说你们要祷告，把你们焦虑的事告诉给上帝，然后神要自己做事，神要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。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有些翻译是神要赐下神的平安，不是祷告可以得到平安，不是你的祷告铿锵有力，不是你的祷告多么感人，而是我们的责任只不过是敬拜他，向他告诉我们的焦虑和不安，凡事对他感恩，对他感谢，然后我们等候上帝他自己做事情，而不是我的祷告可以做什么。以前不是都唱祷告可以摇动上帝的手吗？祷告可是不是震动上帝的宝座吗？这首歌与圣经是冲突的，这不是圣经的教导。保罗是说你祷告吧，然后上帝他要自己做事，他要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就意味这个平安是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，超乎你理性的预判，超乎你经验的判断。这种平安叫出人意外的平安，或者换句话来说，这种平安从始至终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。 我们对祷告的理解完全偏离圣经。保罗说你祷告吧，你祷告完之后，上帝他会做工作，他会完成他的工作，他会完成这事，他会在你生命当中施恩的，而不是说我祷告之后什么事情会发生，什么事情会改变，什么事情会成就，什么事情会拥有。保罗从来没有这么讲过。今天很多人认为我只要祷告了，这个问题就会发生改变，好像自己掌握了人生的命运，好像自己可以操控上帝，可以命令上帝。但是保罗的经文的表达里面从来没有这个意思，只是说神会自己做工的，神会在忧虑的人身上解开他的郁结，除去他的捆绑和锁链，或者上帝给他某一种喜乐，给他某种盼望，给他某种惊喜，让他体验到上帝在做工，上帝在完成这个人身上的工作，而不是我的祷告可以改变某一个事，成就某一个事。在第一章保罗告诉我们说，神在我们心里动工，他比成全做工，这工嘛。如果救恩由上帝开始，那么救恩也由上帝来完成。那么在整个中间过程，我们遇到所有的焦虑、不安、愁苦和忧虑，上帝也会一一的给我们解决。而祷告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和命令，你不要自己承担这些焦虑，承担这些不安，因为你自己没有办法掌管未来，你自己也不能牧养自己，你自己对自己的牧养是让自己变得更焦虑而不安，应该学会对上帝交托。应当如何卸下重担是我们应当学习的，而卸下重担的方法是祷告，是祷告。你看保罗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要祷告，没有别的方法。如果你的配偶很焦虑，你会跟配偶怎么说呢？还有我呢，我是干嘛的？不是为你排忧解难吗？保罗说你要祷告啊。孩子遇到问题之后，还有爸爸呢，爸爸在，凡事不是问题。保罗说要祷告，要祷告，祷告才是保罗的方法，祷告是归向上帝的方法。我们有了问题总想自己去解决，好像自己非常了不得，有这个能力。但是保罗用了最简单的方法，最明了的方法，就是要祷告，就是要祷告。有时候我们不太清楚，为什么在一个家庭里面，孩子有困苦，配偶也有困苦，而且这些困苦有时候不是一家人都要承担，是某个人要承担。因为神要训练某一个人向他祷告和祈求，你替他过度的分担，在夺去上帝在他身上的训练。我们的孩子都在长大，对不对？有的已经到了青少年，他应该遭遇痛苦，他应该遭遇忧虑，他应该遭遇各样的祸患，那是他归向上帝最好的方法。结果呢？你是半路杀出来程咬金了吗？把问题全给解决了，你夺走了上帝给他的机会。保罗没有用心理学，没有用成功神学，只是说你要祷告，你要祷告，因为祷告是敬拜上帝，因为你的忧虑要交给那位自由拥有的神，你的不安要放在掌管万有的上帝面前，你所有的困苦都要拿在那一位有主权的上帝的面前，让他帮助你来面对这些艰难。它是一个敬拜，它不是一个要求，它不是一个要挟，它也不是用进食对上帝的一种控制，它是一种敬拜。因为你知道你的神，直到你交托，直到你信赖，他从起初到现在都依然掌权。你所有的问题他都知道，他都明白， 它也能够帮助你去面对这些问题，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存在像它一样存在，如此伟大和荣耀。而一个向上帝祷告的人，他一定认识这位神。如果不认识这位神，一个人也不会向上帝去祷告。如果你知道他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你就晓得没有一件事在他之外随意的发生，偶然的出现。如果你知道他的意思原是好的，你会明白这位神总是良善的，哪怕有坏事发生，他所带来的益处总是美好，令人向往和明白。如果你知道他总是向劳苦重担的人发出邀请，到我这里来回使他想安息，你不会在那自己焦虑不安，不肯到他面前来。如果你知道他来是要让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，你不会自己在焦虑的那个环境当中每天哀哼，每天自哀自怜，不肯到他面前向他恳求的。雅各告诉我们，各样美善的恩赐，各样全面的赏赐，都从上头而来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，在那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如果你知道上帝从来没有改变，他的良善不会改变，他的美好不会改变，那么他给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也全部都是令我们向往，值得去发现和发掘。因此你会看到，一个人向上帝祷告是因为他认识上帝。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，他不会向上帝祷告的，因为在他的头脑当中，神是一个吝啬的，神是一位冷酷的无情的，神不会邀请我，他只用苦难来驱赶我，他总是玩弄我。在他的头脑中，神是不能够亲近，神并不美好，神并不给我恩典，所以他的生命当中所展现的全是苦毒和不满。因此只有正确认识上帝的人才会去祷告。路德在这一节经文他又解释说，我们没有理由焦虑，我们有父亲和监护人，他掌管一切，我们必定会拥有充足的食物，无论身体还是灵魂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有一位慈悲的上帝，是那些必须焦虑的人却没有的。我们关心的不应该是应不应当焦虑，而是应当在上帝那里祈求而获得喜乐。经文上说，我年有年老，从未见过一人被欺，也未见过他的儿女讨饭。经文上还说，耶和华眷顾我。因此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知道自己的身份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他是我们的父。一个儿女依靠父亲岂不是应当的吗？那么当你祷告之后，神会做什么事情呢？会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。那这个平安在原文里面指神的平安。什么叫神的平安？就是神所享有的平安。神从来不会被忧虑所困扰，那么神就把这种平安来赐给凡祈求他的人。我们要知道，神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事，有很多很多的恶人做很多恶事，有很多他的百姓在抵挡上帝，这些事情都不会使上帝去忧虑而不安的。他的旨意从起初覆盖到世界的末了。如果我们信靠上帝的话，就会拥有上帝的平安，他要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，而这个平安具有神的特性，就是你不会被各样的事物所扰乱，焦虑、忧虑、不安都不再属于我们。而这个出人意外的原文指超过一切的理解，人的理智、心灵、心思、意念都无法理解这种平安。如果上帝要做工、要施恩，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平安，就是神在基督里所赐的平安。你说我怎么去理解这种平安？超出人理解的范畴。 但是人又可以理解这种平安。当你遇到某一个艰难，这些艰难围绕你，可是上帝的话临到你，艰难并未有消失，你心里无比的平静，无比的畅快，无比的喜乐。而这种的安息，这种的平安是上帝所赐予的，是你不能用言语所明白所表达的，但是你是可以理解这种平安真实在你生命当中出现。这种平安世界未曾拥有，反而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，而这种平安就是保罗所讲的神所赐的平安。在罗马书解释了什么是平安，罗马书并没有用平安这个词，它是用和好。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得生了。这个和好就是平安的意思，和上帝恢复关系，和上帝之间没有张力，这个叫平安。因此保罗用了一个词语叫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，就意味着所有的平安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。后来保罗又说，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，就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保罗后来继续告诉我们说，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物，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。平安不能离开耶稣基督的范畴。如果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爱了我们，他就不会丢下我们，他不会把我们放在半路，放在他保守之外，他的保守永远不会停止，因为他已经爱了这个仇敌，就把他永远视为他所爱的儿女，永远伴随他。因此保罗说，神在耶稣基督里必赐我们平安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而这个保守在希腊文当中是指在四围进行保护，好像一个人被很多的士兵拿来盾牌保护一样。神所赐的平安是什么？就是神在我们四围放下盾牌保护我们，不被忧虑所伤，不被不安所伤，不被焦虑不安所夺走那个喜乐。我们最大的确信不是因为神给我好事，而因为你要确信神已经爱了这个仇敌，已经把他视为儿女，已经对他有应许，永远爱他不丢弃他。而这样的一个确信成了一个人得到上帝所赐平安保守的根本的原因。所以后面就说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神要把我们从焦虑不安当中来释放出来。如何解救我们？是保守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转向他，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专注思想他的应许，因为他不会任凭他的儿女继续在焦虑不安当中，他也不会把他儿女继续放在那个死的幽谷里面，他会在某一个时刻伸手进行干预，保护他的儿女从那个焦虑不安当中走出来。而保罗所讲的赐平安的神就是天堂的状况。神的平安是上帝不受任何的干扰，这不是永恒天堂的那种描述吗？上帝要把这样的平安赐在我们里面。虽然我们身离天堂无比的遥远，我们现在是一个客旅，是寄居的，但是上帝让我们在地上可以享受天堂般的喜乐、平安和安息。因为在天堂没有焦虑，没有不安，那里只有上帝的同在，只有喜乐，那里只有上帝荣耀的充满，那里没有任何世俗的干扰。上帝要把这样天堂般的美好和经验放在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。我们要知道，腓立比教会在初期不是一个平安顺利的教会，他们内部有纷争，有异端的出现，他们外部 有当事人对他们的逼迫和迫害。保罗说，神要把这种天堂般的平安体验赐给你们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借着祷告把自己的问题来交给上帝。因此当你在焦虑不安的时候，一定是一个敬拜的问题，你离上帝甚远。我们应当做什么？把忧虑告诉神，用祈求的方式等待他做工，等待他施恩，等待他把他的平安赐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可以享受在地如在天的生活。我们到这里，一同起立来祷告。